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，第41集。说话间，安娜已经出现在门口，她似乎有些窘，一只手里拿着一条运动裤，原先穿在身上的牛仔裤和毛衣已经换成了粉色的背心和睡裤。我连自己的卧室都没有，斯雷特提醒他，就睡在别人篷车里的折叠床上。他默不作声地点点头，目光有意地避开床，让斯雷特心生怜悯。我去换衣服，他说，这不仅仅是让他有机会一个人静一静。斯雷特发现自己也待在浴室里磨磨蹭蹭的，努力地想让紧张的情绪平静下来。太不可思议了，他对镜子里的自己说，原来他们要睡在同一张床上，他们要盖上被子然后睡觉，仅此而已。斯雷特本应该满脑子想的是随时可能会冒出来的另一件大事，但他此刻似乎无法再去操心溺水的事，因为在那之前他得在安娜旁边躺上8个小时，而且两个人都衣衫不整。他考虑了一下自己那件 T 恤，他叠好塞在牛仔裤上面了。他应该把 T 恤穿上，穿着它睡觉，可他知道那样他肯定睡不好。 T 恤的领子会让他喘不过气来，而袖子又会拧上去扯着他的肩膀，而且他会很热，他会翻来覆去，那样两个人就都别想睡了。决心已定，他便悄悄地从浴室里出来。康纳的裤子大了一号，很低地挂在他屁股上，他不想让安娜反感，便拎起裤腰往上提了一把，可是刚走一步，裤子又落回原处。他刚一回到他的房间，便后悔自己刚才应该不管3七21把那该死的 T 恤穿上。他站在门口，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，空气凉丝丝的，让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你好了吗？我关灯了，他问。床上已经缩在被子下面的那个身影咕哝一声表示同意，于是他按下开关，屋里立刻漆黑一片。他摸索着走到床边，掀开被子钻了进去，小心翼翼地只睡在自己的那半边。他仰面躺着盯着天花板，外面街上的光从奶油色的窗帘透进来，正好能让他看见老式的阿泰克斯涂料。他试着放满呼吸放松，但是床垫很薄，他感觉背上到处都被弹簧戳着，很烦躁。没有办法，他是躺着，他想翻身找一个更舒服的姿势，但是又不想打扰安娜，怕她已经睡着了。他叹了口气，原地侧了一下身子，这下更糟糕了，有什么东西正好戳在他的肩胛骨上，是某个铺在外面的讨厌的弹簧，似乎很锋利，估计是把床垫表面的织物给戳破了。该死的，他肯定要翻来覆去了。他小心翼翼迟疑缓慢地侧过身来，现在他面朝着窗户，外面的光线很亮，他隔着眼皮也能够感觉得到。于是他皱着眉头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的视线被安娜玲珑有致的侧影吸引了，她就在眼前，近在咫尺。当斯雷特意识到自己的手已经快要伸向安娜修长的后背时，不禁吃了一惊。他一把把胳膊塞到枕头下面，正好把压扁的靠垫抬高一点，免得脖子疼，还有也是为了确保他的手不要乱动。老天哪，他又不是从来没跟姑娘同床共枕过，他不是杰克那种浪荡公子，但是这么多年他也征服过合理数目的女人，况且他曾经想都不用想就把她们搂得更紧更近。不过那些姑娘她们都有经验，她们会笑眯眯地跟他调情，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心知肚明，对他们来说有些危险，但嘉年华一走，这段露水情缘也会宣布结束。她们都不是安娜，她甜美善良，他看他的眼神里既有恐惧又有兴奋，他们不是安娜，安娜能看见他。斯雷特在心里骂了一句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他已经哆哆嗦嗦地向安娜靠近了一点儿。 那只该死的手又从枕头下面溜了出来，他想要挪回去，可是由于身体的重量，他稍一动弹，床垫就吱呀作响，而安娜很可能已经要睡着了。
斯雷特，
他惊得跳了起来，脖子终于还是疼了。什么？他一边揉着脖子和肩膀之间那块被抻疼的肌肉，一边应道，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更像是在呻吟。
你的真名叫什么？
斯雷特完全没有防备，便回答了他的问题。恩尼斯。
恩尼斯。
安娜一边念出他的名字，一边轻柔地翻过身来，面朝着他，他的眼睛忽闪忽闪的。是的，他说，曾经是。
我更喜欢斯雷特。
他对他说，我也是。
这个名字适合你，是因为你的眼睛吗？就像石板一样的灰色。
对，斯雷特表示赞同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他在同过去那个胆小的自己告别。现在的斯雷特是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正在走向未来，走向他穷尽一生在逃避的幻境。
那我就叫你斯雷特了，要是你不介意的话。
他稍稍动了一下，叹了口气。怎么了？斯雷特问。他只是想再听听他的声音，他喜欢这样，在黑暗中和他连结在一起。
你有点挤着我了。
安娜可怜兮兮地说。
而且我把我的枕头也给了你，这只太扁了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邀请你下来的，我也不是在抱怨，但是。
过来，斯雷特主动说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可以改进一下你的枕头。他伸出胳膊。你可以靠在我的胳膊上。安娜一时没动，斯雷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，但他耐心地等着，他的心又狂跳起来。终于，安娜开始慢吞吞地朝他这边挪过来。
我不确定这样行不行。
等他俩几乎就要面对面，近得让斯雷特的下巴能感觉到他的呼吸时，他喃喃地说，
我俩的重量一起压到中间，没准儿床会塌掉的，这张床很便宜的。
别老动就行，斯雷特指挥道。他突然感觉口干舌燥。不会有事的。安娜用手摸索着斯雷特的肱二头肌，帮自己找准地方，慢慢地把头放下。等他躺好了，又朝他跟前微微靠了一点，他的两只胳膊合在一起放在胸前，正好碰到了斯雷特的胸脯。他听见他吓得惊呼一口气。
斯雷特，
他说，
你没穿上衣。
他的声音里满是愤慨。斯雷特忍不住笑了，他的头抵在他的下巴上，所以他看不见他笑。对，他承认了。他伸出一只手放在他的腰上，在他的腰线凹下去的地方，背心微微弹了上去。你穿了，他说，所以咱们没事。安娜花了点时间平复心情，她身体里的紧张感也逐渐的消散。她的左手原先握成了拳头，现在微微舒展开来，靠在她的腹部，轻轻地掠过她的皮肤，一下两下，太刻意了，明显不是不小心碰到的。斯雷特深吸了一口气，自从遇见安娜，他就感觉仿佛重新获得了新生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好像逃亡的这些年在他的生命里按下了暂停键，而如今他又能够按下播放键了，好像那些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安娜的手开始向上移动，划过他胸膛的皮肤，让他一阵战栗。安娜，他轻轻地叫她，她没吭声，但是他能够感觉到她在听。他知道她在听，在等待。他知道他和自己感受到了同样的冲动，同样的吸引。我真的很想吻你。话一出口，他便感觉到了难为情。他知道这话听起来就像是砂纸擦在晒伤的皮肤上，突兀的很。可 可他似乎满脑子都想着自己和安娜的身体在哪些地方触碰到了彼此，根本想不出更巧妙的话术。他屏住呼吸，等待着，等他说行或者不行，或者直接跑掉，他什么都没说。斯雷特的肌肉紧张起来，准备鼓起勇气向他道歉，可接着安娜的手又开始动了，她的手拂过他的锁骨，掠过他的喉咙，直到拖住他的下巴。 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屋里的黑暗，于是能看见他正面朝着他微微侧着头，他感到如释重负，心跳也恢复了。他把嘴唇贴了过去，轻轻地吻他。他提醒自己要轻要温柔，他不想让他觉得自己太心急然后缩回去。接下来那是他的舌头吗？斯雷特被他的举动惊呆了，猛地往后退了一下。怎么了？ 安娜在他的耳边低声问道，他现在跟他贴得更紧了，他的胳膊已经不再是两人之间的屏障，而是主动地拥着他。没事，斯雷特说，他立刻咧嘴笑了，盼着他在昏暗的灯光下能看见自己的表情，接着他又把头扶了下去，他还想吻他。